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 Austin，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向和舞蹈学校的创办人菊浩老师来给我们做一期最近刚刚演出结束的武林的节目解读。那么菊浩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做客啊。首先请你这个给听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奥斯汀你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奥斯汀的频道做访谈。我呢是向和舞集的主理人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在呢我们在西雅图的 Issaquah 做一间舞蹈学校，主要面对的呢是3岁半到成人的舞蹈教育。那么我们主要做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还有类似于 contemporary 现代舞的教学。
OK， 那么想问一下，就是菊浩老师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这条就是教舞蹈学校的路，或者创办舞蹈学校，以及说在海外尤其在西雅图来创办这个舞蹈学校？
那是条不归路是吗？什么契机走上一条不归路的？
为人民造福？
没有没想到那么深远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呢，首先第一个，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专长我从9岁开始接触舞蹈，10岁开始正式训练舞蹈，一直到23岁这么长的时间呢都是在舞蹈学校进行学习。然后这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安身立命的本钱，所以我这个东西呢也只会做这个。您让我做程序员写代码我也不会啊。对，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想要去创办一家舞蹈学校呢，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吧。然后觉得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舞蹈事业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海外的这个朋友们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中国舞蹈文化的魅力。特殊需要跟大家讲解，就是孙颖老师向和那个汉唐古典舞创始人孙颖先生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那么呢他对我的影响极深，然后他本人呢也之前也生活在西雅图，他就住在 Marco Teal。 然后呢我就追随他的脚步来到西雅图，然后呢在这儿呢，然后我觉得能够带着孙颖老师一点点对我们的愿望和期许吧，然后去开放这间舞蹈学校。我们当初在这个学校学习的时候，孙颖老师把我们每个班级都命了名字，你说有寓意都很深远。有的班级呢最开始就叫蒲公英班，有的班级呢就叫芷兰班，你像我们班就叫芳草班。那你像蒲公英的寓意就非常明显了，他希望每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能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去把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非常有趣的舞蹈文化发扬出去。然后呢你像我是芳草班就是离离原唱好，一岁一枯荣嘛，对吧？所以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所以我们就是在哪里都能生根，在哪里都能发芽，永远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个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也是延续他的一个遗志啊。孙颖老师已经过世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舞蹈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也感谢菊浩老师，同时我觉得也感谢孙颖老师。首先离离原上草嘛，那我们这个春风吹又生，对不对？我觉得他讲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要有野草的这个韧性，对吧？那么就是说在初期创办这些舞蹈学校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哪些难忘的一个经历啊？肯定是有很多故事。
初期创办舞蹈学校的时候挺艰难的，其实我觉得不过也是过去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都是人生该经历的一段。最开始呢我们就是2019年年初，我们这个 注册的这间公司，然后开始找的我们这个 location 进行经营，但是呢没经营多长时间，可能我印象当中有半年多吧，然后就开始爆发了疫情，然后就越发严重，所以后期呢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在教室里正常上课了，然后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只能是上网课，那那时候又没有固定的网络学员，所以呢我就做起了网络直播。对，所以就是靠直播吧，靠去直播，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直播也是要看我们这个菊老师这个颜值啊，
跟颜值没关系，主要是
还有才华。
没有，就是没，也是走投无路，就是因为感觉那个时候突然间的这个疫情来临，对我来说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打击，因为最开始嘛，在起步的阶段都还是蛮艰辛的。然后又还没有盈利，还没有赚钱，然后就开始把这个大批的金钱投入在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然后又要考虑到这些运营的成本也没有再减少，所以挺难的，对我们来经济压力蛮大的。
那真的是挺难，就跟这个小的我们说创业 SDE 啊，或者码农一个 startup 对吧，小的时候你钱投进去了，但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收入和回报，他要等一段时间才来。
对，
这个时候你那挺过来了，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们在这个西雅图也就是海外办舞蹈学校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跟国内来比的话，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因为你国际化了嘛，所以我们面向的他有没有国际的，就是除了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以外的这些人来学舞的时候，这种情况多吗？或者是怎么办？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客户群还是集中在华人的一个客群当中。我们有这个就是美国本土的学生，然后我有一些印度的学生和越南的学生。印度裔、越南裔的学生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小朋友的阶段就训练而言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就是因为我们从训练角度上来讲，舞蹈是一个最容易被race 的各族裔的
人
去接纳的，因为它存在一个更加包容的 body language。就是说我们语言表述不是十分清晰的时候，其实可以用身体的语言去告知别人，所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吧，比如说像体育啊，像舞蹈啊，都是存在这个，就是说训练上面会有一个可以帮他的点。但是就于对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渲染呢，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在趟着石头过河了，那这个东西就慢慢来，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是比较难于理解在这个文化上面的东西，但是我会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给小朋友去做，包括我们现在做演出做舞台也是让他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哦，明白原来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做舞台的构置，然后中国人是这样设计那个服装，中国人是这样设计舞蹈的动作，他的思维方式慢慢就会导向这个东西了。
所以刚才提到我们的课程构建呀，就是在一开始您介绍向和的时候也说过，我们是包括不如帮我们听众再说一次，就是包括哪些年龄层段，和我们的小朋友有少儿班，对不对？
对
对，
我们从三岁半开始，一直到成人的一个阶段，全年龄段的一个教学。
对，
是的。
那一般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啊，或者小朋友的家长想要来学校上课的话，他应该怎么联系你呢？或者他怎么报名呢？
Google 我
对对对Google 打电话吧，
打我电话，对对对，我的电话号码是网上有
啊，你可以说一下，
可以在这儿打广告，
可以，
哎呦，那我太近水楼台了。好啊，我们那个可以随时打我电话，我的电话是909-566-5999很好记的号码，
909-566-5999，好，我觉得肯定是广大听众肯定是有这个感兴趣的嘛，我们好的内容在这儿，那要告诉大家怎么能去 reach out。下一个问题其实说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学过程中啊，您是如何兼顾专业性跟趣味性， 比如说怎么又把这个舞教的又好玩感觉又专业，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提的蛮刁钻了，已经到一个很深的领域上面了。如果要是讲专业的东西呢，其实我可以滔滔不绝讲很长时间，但是又有碍于这个节目的限制吧。那么我就浅显的讲一讲吧，就是比如说在每一个年龄层和每一个年龄阶段上面，我们对于训练的比重是有不同的划分的。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就是3岁半到5岁的这个阶段，当然的是我们有其他的这个更专业的这个幼师团队去教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课程构建上面是，比如说他的训练比重可能会占到30%到40%，剩下的时间段呢，我们会跟着音乐打节奏，老师带着跳舞、跳节目、跳动作，然后可以跟小朋友做游戏，可以用这些寓教于乐的方式去慢慢带入这个舞蹈学习的问题。越往大来说呢，我们的训练比重就会越大，越发的增强。那么我们还有专业班，还有舞蹈的专业班。因为专业班的小朋友呢，他们就是我们从各个年龄段当中 pick 出来的比较有 potential 的、比较优秀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呢集合在一起呢，他们进行非常大强度的专业性训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掺杂任何的比如说像这个娱乐性的一些东西了。我们在整个的这个2个小时当中几乎都是让大家在训练。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像您说的，如何去让小朋友们更喜欢这个舞蹈的训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东西就是看老师对于课堂节奏的把握，因为很多时候每个人的节奏感和他对一个这个小朋友当庭的反馈是不同的，这个没有一个非常教条的形式化，非常去设定如何去做，那样的话反而会让课程变得生硬和古板。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会观察小朋友们对这个训练节奏的把握和反应。比如说小朋友们有一些对节奏力的滞后，然后呢，比如说我在做这个示范这个动作，或者想要要求小朋友们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小朋友们已经无法做到一个很深刻的动作的体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静下来，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比如说我经常会带着小朋友去让他们去比赛，就是在班级里面做比赛，然后这样的话小朋友们就会特别喜欢，他们精神头一下子就迸发起来了，就有的时候会说，哎，这两个我们分2个组啊，或者分3个组，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学习的那个动作进行一次比赛，看看哪个小朋友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拔得头筹，然后如果要是那个做得好的小朋友呢，一会儿我们就多休息一会儿哦，然后类似的事情对，然后就反正就给你举个例子吧，上课的过程当中是这样 balance 的。
那小朋友要调动他的积极性，而且在小朋友的时候他其实还蛮难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到了，最近这个AI 浪潮的来席卷啊，我觉得很多怎么说，很多职业吧已经说可能有被取代的一个风险，或者说因为这个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活嘛。但刚才听您说，就是对于教课这件事，尤其是对于教小朋友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让 AI 来做，还是需要我们老师的他的个人的经验去把控这个节奏，对吧？
隔行如隔山，其实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 AI 能够在当今社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但至少目前而言，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AI 还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互动性东西，而且艺术我永远是这样想，就不管以后科技发展到怎样的一个程度，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对艺术的需求心和对艺术的感知力和对艺术评判的标准都会越发的高，不会降低，反而会变高，而且它需求量会更大。这个时候其实AI 是很难满足人们对于形而上的这种艺术上的需求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完全人的靠意识行为去互相满足的一种灵魂上的对撞，这是很难靠机械的力量去完成的事情。
艺术还是我觉得比较跟人的内心和他的精神挂钩 挂钩很多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再次感谢、感谢您能在西雅图开创这么一个舞蹈学院，来教本地的华人群体啊或者海外群体有这么一件事情。接下来我觉得就向和应该是，虽然它有很多分支，我们就是说古典舞有很多分支，对不对？
嗯
嗯，所以汉唐古典舞是不是一个您在这边教的一个分支，主要的一个分支？
并不是
啊，
并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训练科目还是围绕着中国古典舞和芭蕾两个训练来进行的。芭蕾训练呢，体现在最初期的训练阶段，因为芭蕾是所有舞蹈的基础。那么呢，这是这个当今社会这个对于审美标准的bar选择，因为芭蕾的体现在直观的就能体现在比如小朋友大或者成年人的身形的一个状态上面去。所以呢，芭蕾塑造是很重要的。那么抛去芭蕾之外呢，我们这古典舞的基础课训练呢，就是也是比较多的比重。因为古典舞的比如说从技术技巧上面，从古典舞的柔韧软开度的训练上面，都是很科学化了，很系统化的一种训练体系，所以我们还是以古典舞来为主的。
OK， 那就是说古典舞，在古典舞有没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动作呀，或者哪些技术难度啊，难的技术啊，就是说这种东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古典舞有特别多经典的难的技术，
就是
对，
咱们就挑一个或者是两个
啊、挑一个两个古典舞，比如说这个成人的技术上面，就是大家很多人能达到的、能看到的卧云吧，这个事情呢，就是是一个看似一个比较难，但是确实成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动作。然后呢，
这个卧云是什么动作？因为我可能是一窍不通，那大概是我能想象出来这个动作是啥样的。
就是两个腿交盘在一起，然后身体拧转，叫跪在地上，盘跪在地上那么一个状态。
哦，
它是一个人好像一个拧转了以后的一个，像一个拧。我们吃过那个花卷吗？
对，花卷吃过，
就是对，就拧花卷这么一个动作，放在地上一小坨，对，它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它常常出现在比如说霎时间结尾的一个动作，感觉突然间好像人站着跳舞，跳着跳着突然间一个拧转坐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么样一个感觉，会有一个高低的非常强烈的起伏变化。那么这个呢，就算是一个我们有的时候会常练的一个动作之一。然后小朋友的动作那就更多了，小朋友有翻跟头的很多的技术技巧，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个。我相信呢，就是很多我们就是在舞蹈的层面上啊，我们有一些叫毯子功，有些垫子功，然后还有小技巧、大技巧、串技巧、圈技巧，很多很多的技巧形式。但是呢，现在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做的毯子功已经做到怎么说呢，小朋友已经做到几乎都是炉火纯青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十岁左右的小朋友阶段呢，已经开始发展大技巧了。大技巧我相信呢，目前比较少，海外还比较少去接触大技巧。因为大技巧的难度性极高，它的风险性极大，然后尤其是女生如果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对于女生的协调性，对于女生爆发力，对于女生柔韧度和整个核心力量都有非常大的要求。
也是，就是我想还是说请您解释一下，帮我们听说就小技巧跟这个大技巧具体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刚才说毯子功是在毯子上练的功，
我如果这是个视频节目，我就给你解释解释了。这个
我们可以有 follow up，
这个很这个舞蹈啊，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它很难把这个技术动作能够用我的嘴巴跟大家说清楚。比如说这个老讲吧，就是对我们来说毯子功、垫子功，比如说
或者你可以说它一般出现在哪些舞蹈场合啊，它是就是怎么样用作一个连接。
它的就是它这些很多的技术都能贯穿到各种各样的舞蹈形式当中，别说中国古典舞了，就是这些技术学完了之后，现代舞、爵士舞这些都有应用。我们去出去比赛，这些我们包括跳现代舞的这个参赛选手，他们也做这些技巧，都能够得到应用。只要合理的编排，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好的，那看来我们可能需要出一些视频 follow up。
对，
谢谢去看一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一些像在地上啊，向后翻腾的动作，那这些动作很多东西，它无法就是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在垫子上练的嘛。
对啊，
在厚的垫子上，那这种垫子功嘛，毯子功，比如说在就是地毯厚厚的地毯上面，然后做一些滚动性技巧啊，比如说做一些就是比如说 front walkover back walkover， 就是向前撑手翻地，然后或者是虎跳 cartwheel 这种的啊，就是双手支撑地面，然后做倒立型的这种翻转动作，那就是毯子功的一个技巧。那么比如说毯子功这个形式，比如说转，我想给您出个题，转算毯子功算垫子功吗？
在哪儿上转？在地板上转。
对，所以转这个事情它在地板上做，对吧？所以它就不能算毯子功，也不能算垫子功，就是说它不在那个地方那个场景能够应用能够训练。它的我们说的这些功就是说能在这个场景上训练，所以取了这个名字，那个场景训练取那个名字。
所以它只是在这个场景上训练，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 technique，
对。
那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最近的汇演。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主持人 Austin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象河舞集的主理人菊浩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些有关舞蹈的事情。欢迎菊老师。
谢谢 Austin 啊，我是菊浩，我网名叫菊半糖。
非常健康，我想说非常健康的名字，因为现在我们都说你去喝个奶茶也是半糖。
对。不是那个吃糖的 root sugar 那个糖。
但是不是那个糖。
对。
我开一个玩笑。
对。
那么下来呢，我们跟糖也有关系，因为这个象河啊，最近也是完成了我们的年度汇演。
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年度汇演，是不是？
是的。
您不妨给听众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三次汇演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它这个循序渐进啊，每次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办了三次演出，分别是第一场的叫序，第二场叫祝凤祥鸾，第三场叫武林。那么我们这三场的主题汇演呢，其实它主线内容都是为了做 recital， 都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教学成果，为了给小朋友或成人一个舞台去展示他们的东西，学习的内容。但是呢，我每一次做晚会呢，都会做一个主题性质，然后会为的是能够贯穿和凸显我们每一年的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转变一个状态，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心境的变化和自己的一个全新的想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年的序，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做的 面向社会的第一场对外的晚会，那么呢就像一个文章开篇的写一个序一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谁啊，我们在哪儿啊，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后呢常来常往，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让大家有一个最开始的初印象。那一场晚会呢办得还算成功，然后获得了很多的好评。然后呢第二场晚会呢我们叫祝凤祥鸾。这一个词语呢其实是印象当中是来自于史记当中的一言，好像是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想到龙飞凤舞，其实可能更加的能够理解一些。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们想要去明白从祝凤祥鸾开始呢，我们就有一个就是重新的一个升华的一个状态，比以前来说更加的升华。因为之前的听众可能也听说我们这个最开始经历了一段非常冗长的一个发展期，前期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那么呢经历了序之后呢，我们上升了一些人气，然后得到了一些支持，然后学员的数也增长了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有更有底气去做第二场晚会，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浴火重生，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有不同年龄段的人在舞台上面去迸发出它的光彩，像这个凤凰一样，永远是不生不灭的一种非常炙热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保持一种非常向上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二场。
这个地方想插一个，我记得祝凤祥鸾如果是史记里的它可能是一个赋，是不是？因为你的第二场的名好应该是叫 Phoenix Rhapsody， 英文的翻译。
对，
然后这个 Rhapsody 呢它是一个狂想曲的一个感觉，对吧？
对，
所以这个也是映射了我们祝凤祥鸾凤凰盘涅槃重生的这个感觉。
是，没错。
OK。
然后第三场呢做了一场武林，这是我们刚刚结束的一场晚会。我们呢就是因为这一场晚会当中啊有很多就是类似于武术的元素的一些动作加入到我们的编创当中。所以呢我后期就在想，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可以贯穿这种比较多武术元素在里面。后来我看到就是大家在这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在一起，就是很多人开句玩笑话说哈，就是会外面传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学员之间也好，大家都会把这个卷这个字儿放在头上，一提到向河大家都觉得很卷的一个地方哈，就不是很chill，很卷。那其实这个卷呢是打引号的哈，我们就是并不是那种特别的不好的那种负向的卷，是正向的。大家呢都很爱学，在学舞，然后呢而且我们来到这个集体当中，多数人都是为了一个梦想，多数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往一起心往一处使，气往一处使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呢会感觉到大家都很忙，然后每一次大家下了课之后练功练的都很多，好多人久久的都不回家，练的能有再多练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再去会朋友，再回家或者干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落下了一个卷的名声。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整个的一个团体呢在里面，因为很多的人了已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候，就大家都会想着说，哎，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训练，然后我一定要更好的去练习，然后能够在接下来的演出当中能够表现得好。所以呢我在因为我是一个独立在外的个体嘛，回过头看到我们这一些人很可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感觉有点那个武林争霸的意思。对对对，然后我就做了这么样一个主题，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这个场当中然后能够迸发出自己最最最炙热的这个焰火吧，能够让自己能够sparkling 打得更开，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
舞题。
对，
确实我们这个 所谓的卷啊，就是说因为舞蹈嘛，你是练功对不对，那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时间去 train your body， 然后如果每个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话，他其实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把这件事情做好，对不对？
嗯
嗯，说大家非常的向和的 group， 大家非常乐于去学习精进自己的技术。
对，其实我这个人都是很佛系啊，我这个人比较佛系，但是我是被这些学生天天推着，天天带着，我是这个必须要为他们做产出，像这个奶牛一样，不断的挤我身上的菜，
然后你可能就有一个 nickname。因为我记得以前打网球的时候，费德勒他的 nickname 就是奶牛，
是吗？
这边有一个热心的那个粉丝送了他一个奶牛的一个礼物，然后大家就以后就这么叫他了，非常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就有一点，我们谈到武林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去看过节目的听众们啊，如大家知道有一个节目叫做《棋急如风》，
嗯。
这个是不是这个名字也映衬了我们武林整个这个武术的文化？那它是不是我们起名的时候是选自《孙子兵法》的？
没错
啊，哈，嗯，《孙子兵法》是这个战国时期嘛，距我们很远。然后，我们有四句，对不对？我看我们都选在了节目里，就是说，你说"棋急如风"、"棋徐如林"、"棋略如火"和"不动如山"，
没有选"棋徐如林"。
棋徐如林没有选，
棋徐如林本来是在计划当中，后来被我毙掉了这个节目。对，因为这个赖于节目时长的问题，在一个棋徐如林的，棋徐如林的那个五段呢，会跟其他的五段前后有比较多重复的部分，所以呢，我对于我觉得节奏上面会有一些拖沓，我就把这个节目毙了。
嗯，
现在只有三个。嗯，
对，我们就是只有三个。在这个三个里边，就是尤其是棋急如风这个里边，我们运用的是就是说它的服装啊是有经过特殊的设计。它为什么选了这个黑色，可能听众朋友，我们用的是黑色的那个武术的服装，这个有什么用意吗？或者它的特点？
黑色很酷啊。
我是觉得非常酷，因为你在最后的有一个亮相，或者不叫亮相，最后结尾的那一下，对吧？卡在这个拍上，然后光打到这个角落，你们几个人这个一回头，觉得是非常酷，一个飒爽。
对对对，其实我本人也比较喜欢黑色而已，就是因为我觉得黑色很深沉，很神秘，而且黑色如果大家通易经的话，黑色主水，其实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整体的意象的感觉。因为武术的状态，就是我以前就是很欣赏的一个武术家李小龙嘛，然后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be water， 就是像水一样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崇尚和推崇这种武术观和这种人生境界。我觉得也是黑色也主水，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比较这一场当中比较多的去做了黑色的一个色调。
这一场里边就是包括其他场都是有一些武术元素在里边的，比如说这一场我们有剑技，对不对？那这个剑的技法您是怎么就是教授的呢？是自己就会吗？还是
这剑技是我们武术当就是不是啊、剑技。剑这个技术呢，本来来自于中国武术但是可能大家对中国古典舞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古典舞的这个身韵体系当中包含剑技。
哦，
对，所以剑也是我们的一个训练功课，很多人都会剑。
很多人，这个真的，今天可能我这个才疏学浅，就是古典舞里边其实还包括剑，
包括剑，对，
那包括也包括其他的，
包括剑袖扇。这是古典舞的这个就是我们持道具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状态当中的三样器具，经常用的
就是这个器具的修炼。好，我们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刚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不然下一段可能会比较长。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菊浩老师，菊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浩。Austin 你好。
你好，大家好。那么上一段呢，我们也是说了一下这个今年舞蹈汇演里边的一个节目奇迹如风，因为我们说到了武术以及武林这个题目。下一个我们想解读一下，想请菊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说我们开场的这个唐印这个舞蹈，那么他这个舞蹈是应该他的背景是不是应该是在唐朝的一个，或者是他还是敦煌？
哦，唐印这个节目如果说其实我不知道听众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是对这个舞蹈比较了解的一个含东西如果问到我这个唐印的朝代或者唐印是如何去编创的，那么就得更深层的去了解中国古典舞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大的脉络去分析一下，是中国古典舞是缺乏传承体系的，因为中国古典舞是断代的舞蹈文化，由于这个我们很多的历史原因，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做赘述了，因为这个我们舞蹈是没有传承的。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跳的那一些舞都是今人依照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所编创和编织出来的舞蹈状态。那么很多时候舞蹈元素和舞蹈动作的运用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在做蛋糕。我们在想象唐朝的蛋糕、汉朝的蛋糕、宋朝的蛋糕都是怎么做。那么有的这个就很 depends 在某个编导怎么去想这个问题了。有的人呢会把极尽可能的把唐朝的元素放在唐朝的蛋糕当中。比如说它是糖，我们就要多放糖，然后呢其他的就少，他自己想要加的东西就少一些。然后呢这个蛋糕出来的只有糖做的，那么呢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符合那个味道，那个时候那个人吃的味道，
全糖的味道。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些全糖的东西就太腻了，就可能不符合今人的想法。就回应我还想减肥，那你给我吃这么多糖，对吧？所以呢，很多时候编导都会浅尝辄止的一小一小点的应用这个那时候的调料。我去做这个蛋糕，可能我知道那要加糖，要加很多，但是呢，为了保持现在人能欣赏的味道，所以呢，我就少加一些。但多数情况下我加我自己认为的东西，加我自己觉得应该加的东西，所以他加了一些现在人能够感知、能够味觉上能够享受的味蕾的香料。那么唐印这个节目就是其中之一，他呢就是今人用今人的想法去用唐朝的元素、唐朝的唐俑的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去编织的一个故事。他那里面的很多的舞蹈动作和结构调度其实都是今人的想法，可以如果大家可以愿意想象的话，它是一台富有唐朝意味的现代舞。
我觉得就是首先看唐朝意味，可能它是用了唐俑这一个关键词，对吧？
对，
然后它借用了就是这支舞呢，它借用了唐俑的这个仪态，所以我们演员演的时候它有很多动作是像这个那个俑一样，对吧？它一步一步，然后有的时候它又很有这种仪态感。包括它这个服饰啊，我觉得也很唐的那个服饰，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水袖呢，
不是，
不是。
这个水袖，您知道水袖，证明这个您对舞蹈有了解。但是水袖呢，是清末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东西。也水袖呢，就是说白了是戏曲传给我们的。
啊，
是戏曲传给我们的，是这个京剧和昆曲当中比较多的运用水袖。那么在之前呢是没有水袖的啊，我们是没有水袖这个东西的，也有大的长袖、薄袖，有三角袖、脱落袖，但是唯独都没有水袖。
OK
啊，那么这个唐印呢，它其实没有，我们没有袖啊，可能是你的可能是你的印象当中可能用了袖，但其实它是没有袖的，它就是一个半截的
一个半截，可能是说这样的，就是说古代的那个袖要很长它才叫袖。那我们现在说，你说我有一袖子就到这儿，半截到手这儿它就叫袖子了，但是其实它不是古代的那个，对吧？
啊，对，你说的这个概念对，就是现在我们到手腕子了，你说这长袖这短袖对吧，这个衣服，但是对舞蹈来说这不算的，
这不算。
对，到这个除了手指头之外啊，然后延伸出去多长，在每个长度阶段都有不同的叫法
啊，
这是不一样的。对，所以那个对，所以那个唐印那支舞呢，算是叫没有袖，
没有袖的。
对
对, 对，但是它我知道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应该是考究了唐朝的颜色，
对对对，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红跟绿，而且它那个红非常的唐，
非常唐，
它就是有点类似橙色的那种红，我就感觉非常有那个韵味。
对对对，没错。是的，
这支舞啊，还想多问一下，这支舞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最后出了一首诗，对吧？在这个后面印出来，然后两个唐俑，那一个演员在前面摆一个 pose， 我觉得非常的美，这首诗是您选的吗？
是我选的
啊，那这首诗的话，我做了一个小小的 research， 它。他是马东
写的，
对吧？您选这个诗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不如我们给听众朗诵一下这首诗。
朗诵就没必要，太占用时间了。这个选这首诗的意义，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而言，我看待诗歌呢，我更加看重诗句背后的人物感情的那条线的脉络，我更加看重诗歌当中的歌的意味，就是因为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是一个跳舞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可能对于这个这个韵这个律比较在意，那么对于诗歌背后的一种线索比较在意，那对于诗词的字本身我是不是很敏感，不是很在意的。所以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他所体味的人物的情境的那一种无奈，那一种对于当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一种感，有的时候有一些诗的调性比较大，比如说李白的诗，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大，直挂云帆济沧海，那个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好，但是呢，那么他所体现出的人物个性、人物感情太过丰富饱满，太过于雄壮，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杜甫的诗，然后就比如说很多人的诗，比如甚至我认为有些词写的都过分的小，然后呢，那种就是说能够让我感受到，就这首诗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突然间就会联想到这首诗，那么我就想把这首诗放在上面，因为它对我而言就是那种特别纠结、特别
它戳中了
难受的感觉，那时候想说说不出来，想哭哭不出来，然后想叹息又无法叹，就是你觉得叹息的时候你觉得这口叹出去了之后太过于矫情，然后但是呢你又想叹的那一种求而不得的状态，是我觉得放在这里是我当下觉得那一些小人物俑能够感受到内心当中最深沉的心境的状态，我觉得特别贴合他们那个时候的动作感觉，这个是所以我才选择这首诗就放在上面，我觉得刚好是那种 也难入钩也难圆，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那种感觉是你搓着手心也觉得很难以启齿，很难以名状的一种无奈。嗯，
我有一个联想，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从现在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就让我想到了王菲的一个歌，她就是一个棋子，就是你身在一个棋局中，你没有这个自由，你不能左右你的自己，但是你又知道你在这个棋局中很无奈的这样一个。
这是您的解读，我觉得解读挺有意思的。但是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想象的一个东西，我每最开始觉得的时候啊，想制作某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是先想画面。他这个画面突然间映入脑海里，挥之不去。当我觉得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脑海中浮现的时候，我就会应用它。我觉得这个就是冥冥之中该用的事情。
太棒了，太棒了！我个作为个人，我自己我非常喜欢，因为我拿到了那个画面感，我感觉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爱。
谢谢
啊，所以我也关注到了这首诗。那我觉得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我真的是每一个节目我都想讨论一下，解读一下。但是时间，如果我们想两个节目里边选一个，一个是加兰评价，另外一个我们说是向和歌，你选哪一个？
这个都可以，没问题，我们可以聊一聊向和歌吧。
好。那我们可以聊一下向和歌五分钟，因为向和是，向和歌这个题材应该是在，看了一下，在汉朝对吧？西汉和东汉之间，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向和歌，它这个它首先它这个题材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它这个歌为什么会有？但我也知道这个歌应该是，是不是您恩师就是考究出来的创造出来的这一个？
对，没错，对，这个是这个舞蹈是我的恩师这个孙颖先生编的，然后他也是做了大量的调研调查，然后做了很多的文献考究考古，然后最后得到了这个向和歌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舞蹈作品。然后他首先他很极具有时代特性，然后你一看到你就知道，差不多是那个朝代，这个
他是有袖子了，对吧？
有袖子，对，没错，而且袖子刚好不长，这特别符合时代的特征。就那个时候啊，你不管是袖还是剑都很短，就是说，因为铁器的制造啊，也制造工艺啊，也是很短的，
青铜剑是不是那个时候？对，
很短，然后袖也短，然后。反正就是那个这个时候的人物状态，包括踏鼓唱歌的这个事情，也是向和歌那个时候有据可考，有历史可查的一个事情。他当然了，就是我们叫向和歌嘛，就是它是向和而唱的一个东西。最开始它是一种歌谣，它并不是一支舞蹈。它并不是一支舞蹈。所谓舞蹈呢，就是比较令人悲哀的事情，就是舞蹈的延续非常的难，因为舞蹈的我教你跳舞都是师傅带徒弟口耳相传，这个事情是很难有文献记载的，所以方法和技巧都没有记载。那么向和歌这支舞到底存不存在，其实无可考究。那么就是从这支歌谣延伸出来对向和歌的一种想象，然后配合当时当下流行过的盘古舞的状态去创造了向和歌，那时候有七盘七鼓舞啊，
所以您说其实这个向和歌它的歌谣是考证出来的，
对，
就是它这个词有，
这个词不是向和歌的歌谣，这个词又是别的，这个词呢来自于那个诗经，来自于诗经啊，它是专门有首情诗啊，写的就是这个。对，思念
是吧？
自己的情人的这么一种诗歌啊，对
对，
他这个其实跳的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出现在舞剧《铜雀记》当中这支舞，他想体现的就是这一波妙龄女子，然后被这个曹操给收编了
啊，
然后放在铜雀台上管他跳舞
啊，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去跳舞的时候呢。这是向和歌的算是第一段吧，第一幕当中的当中先出现的这支舞。那么这个时候他跳舞的时候唱歌很欢快的， 然后跳舞的时候很优美。然后呢，因为什么呢，他们就好像我们刚进了舞团的刚进编制似的、
uh-huh.
大家觉得有铁饭碗了，哇太好了真是太棒了，
曹操的铁饭碗、
哎、曹铁饭碗、
啊、
就是觉得这事儿就成了，光宗耀祖、
uh-huh.
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将要面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怎样的一种对他们不公的一种状态。但是那时候小年轻十五六岁、
uh-huh.
哪懂得这些，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是充满了这个充满了憧憬的，他对于未来肯定就觉得很未来可期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然后当下美好，未来也美好，然后他对于爱情对于所有的东西的看法都是非常单纯天真可爱，然后他们跳舞的时候唱歌的样子就哎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向和哥选取的是这一段，
对，是的。
那他们肯定是没有之后读过这个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吧，
是的，
或者是也许这二乔是不是就在那个里边开始的、
嗯、这个不对这个就是
我自己
对您自己解读吧
我这很多这个自己的幻想在里边，但是你就想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
嗯、是的
哈。不过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服装跟道具啊，其实是紫粉色的一个印花，
嗯，
对吧？所以我看了一下，好像是要参考了我们这个汉代这个仕女的画像，
嗯，
是不是？是，所以说这个服装上还是塞了一点我们的汉的时候那个元素进来，
是
啊，
没错，因为就是曹操嘛，篡汉之贼，但是呢，还是不管如何，还是心系汉朝的，嗯。
哎呀，我觉得那今天跟菊老师聊天，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和故事啊，主要是非常非常专业的知识，对于舞蹈啊，无论是这个细节的把控啊，教学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还有说我们是历史上人文，因为你有这个丰厚的知识背景嘛。
谢谢，没有，就是浅显的懂一点点。嗯
嗯。但是已经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今天。
嗯。
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了。今天感谢您来这期节目做客。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奥斯汀邀请。
然后我觉得最后也是可以再说一下，如果大家想来向和的话，
嗯
可以联系您，打您的电话。
哎，好的，打我的电话 ,909-566-5999。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 然后再次欢迎我们的菊浩老师。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晚安，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